啊，借着你的话再一次来对我们每个人说话，好叫我们不但明白主你的话语，明白主你的心意，也能够照着主你的心意而行。求主你自己来祝福啊，带领我们今天啊的啊所有的啊时间，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好，这个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就要开始来讲这个彼得前后书。那么当然是要从彼得前书讲起。那么在讲彼得前书之前呢，先让我们啊对这个彼得前书有一点的概念。所以我在前面这一段会讲到彼得前书的导论。那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读啊彼得前书啊？我相信啊大部分的人可能啊都读过这个福音书啊，还有一些保罗的书信啊，比较少的人啊读到这个彼得前书啊。为什么呢？有很多的原因啊。有些人因为读圣经从前面开始读，所以可能只读了马太福音啊，或者是这些福音书啊，比较少人往后读啊。有些人可能读到使徒行传或者保罗的书信，那就已经很多了，所以比较少人读到这个彼得前书。不过我相信我们在这里的都是比较用功的人，所以啊，应该很多人都读过这个彼得前书啊。但是当我们读到这个彼得前书的时候啊，我们对这个彼得前书的内容了解又有多少？到底彼得前书要给予我们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啊？如果没有读到的人当然就完全不知道，但是读到的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啊仔细去想过，到底彼得前书他要向我们传递什么样的一个信息。那么其实彼得前书所要传递的信息啊是非常重要的信息，特别是啊在遇到苦难的时候，那么这些的经文啊不但啊可以成为我们的鼓励帮助，而且呢啊，这里面的许多的原则呢，也是啊，我们基督徒在世上行事为人的这些准则啊。今天啊，许多人有这样的一些的观念哈，就是说，好像信主以后，好像我们就会变得更好，就是不会再遇到什么不好的事情。就算遇到了，我们祷告啊，祷告，然后就可以啊，马上得到帮助，马上得到解决。但是呢，事实上啊，许多时候并不是如此。哦，许多人信主之后呢，啊，不但之前的困难啊也没有得到解决，而且呢，可能还遭遇到更多的这些逼迫的事情。那么在彼得的那个时代呢，那个时代的信徒呢，就有许多这样的情况发生。哦，那时候的信徒啊，经历到许多逼迫的事情，所以当他们在信主之后又经历到许多的逼迫患难，他们是因为信主而导致的这些患难，而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犯了什么过错所导致的这些的啊痛苦。所以呢，当他们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啊，他们不免会想说，那么这个救恩好像不但没有帮助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得更好，过得更舒服，反而让他们经历到更多的苦难，生活得更加的困难啊。那么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们还可以坚持他们的信仰吗？啊，许多的人就会想，如果我坚持下去好像没有太多的益处，好像只是自找苦吃啊。所以如果真的有神的存在，为什么神在我遇到这些苦难的时候，在我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不能及时的好像马上就来帮助我，马上就来拯救我？所以许多的信徒可能因此信心动摇啊，他们就开始怀疑，到底神是不是真的存在，神能有没有能力来帮助他们。我相信今天许多的信徒也可能会经历到类似这样的事情，在苦难当中好像我们的肉眼看不见神啊，看不见神的工作，所以呢我们就会以为啊，神啊没有帮助我们，或者是神根本就不存在，或者神没有能力来帮助我们 然而神啊，是不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呢？那么这个答案呢是很肯定的。所以当我们仔细的来读这个彼得前书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啊看见这样的一个真理啊。所以盼望借着查考这个彼得前书，可以让我们即便在患难之中呢，我们仍然可以来依靠主，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在患难之中仍然可以有平安，仍然可以有喜乐。那么在这里我们先来谈一谈啊，这个彼得前书的这个作者到底是谁。那么这本书的作者自古以来啊，一致认为呢就是使徒彼得所做的。为什么会这样呢？不光是因为这本书卷里面啊，有些的经文有提到是彼得啊。另外呢，从这个历史上我们也可以看见，在早期的一些记载里面啊，也有足够的证据来支持这样的一个观点。好，一直是到近代啊，有些人才对这本书是不是彼得做的提出一些的质疑。但是呢，如果你去看他们啊的相关的论点呢，其实呢啊是没有啊太大的这个说服力的啊，岁岁平安。因此呢，我们不用多去谈论哈、啊、这些事情哈、啊，免得啊大家混淆。我相信大家都相信彼得前书，那么是彼得所做的哈、啊。那么我相信大家对彼得也是非常熟悉的。彼得啊，他是哪里的人呢？加利利人哈、啊，他是在加利利伯赛大的啊城啊那个地方的人啊，是渔夫，这是我们晓得。还有他的兄弟也是我们熟悉的安德烈哈、啊、呀。那么在这里，彼得呢，其实不是他原来的名字啊，彼得原本叫什么？西门，所以常常有人称他为西门彼得。那么彼得是希腊文的名字，其实希伯来文就是基法、哦、所以他还有人称他为基法、哦、就是磐石的意思。那么我们知道他后来 他成为主耶稣基督，被耶稣拣选之后，后来成为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一，也是少数跟耶稣啊有非常亲密的关系的啊门徒。那么我们从福音书里面看见彼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所以呢他常常是啊耶稣门徒里面的发言人、啊、常常代表发言。但是我们也看见他有软弱的时候，当耶稣被抓受审的时候，他就三次不认主。但是啊，后来当他看见这位复活主，当耶稣向他复活向他显现之后呢，那么他的信心就得到坚定，所以他就成为啊见证耶稣复活的主要的见证人之一。他不但忠心的为主做见证，广传福音，而且他不畏艰难的维护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啊，至死不渝。那么他是怎么死的呢？啊，传统的说法就是他在罗马被钉十字架而死的。那么他死的时期呢，大概是跟保罗在罗马殉道的时候呢相距不远啊，差不多就是那个时期。那么讲完这个作者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写作的地点跟这个写作的时间哈、啊，这个也是有关联的。那么从彼得前书五章的十三节里面，那里告诉我们这个彼得他是在哪里写这个彼得前书的，是在巴比伦啊。但是呢啊，从历史上看来呢，彼得在那时候应该不太可能去住在那里，因为呢巴比伦在那个时候呢已经是一个比较荒凉的地方，就是比较少人居住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在这里的巴比伦呢啊，有可能是被啊，有可能是一个暗语，就是罗马的代表啊。很多早期的文献呢我们都可以看见啊，这个用这个巴比伦来暗喻这个 啊罗马啊，因为当时在罗马的统治之下啊，基督徒开始受到逼迫，所以他们都有一些暗语啊，像是巴比伦就代表这个罗马，他们不敢明明的讲罗马政府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们就用巴比伦来作为代表。那么在这本书里面也还提到这个信徒遭受逼迫的情况，那么对于他们所遭到的到底是什么样的逼迫，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呢，也有许多的不同的看法。那么最可靠的一种看法呢，应该是他们所处的时代应该是在罗马皇帝尼禄啊，这个翻译有些不一样哈，有些翻成尼罗或者什么啊，尼禄皇帝的时代。那么我们知道尼禄皇帝是一个很残暴的皇帝啊，他为了个人的利益，所以呢他想要重建这个罗马城，所以他就放火烧了那个罗马城，然后把这个罪呢那个嫁祸给基督徒，所以呢就对基督徒展开这个破坏的行动。但是从历史上看来呢，如果是在那个时候，就是彼得还活在世上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尼禄皇帝的逼迫应该才刚开始，所以呢应该还不至于啊，这个逼迫还不至于到达小亚细亚的那些的地方。因此在这里所说的逼迫呢，许多人认为不是历史上所出现的那些的大逼迫的情况，在这里主要可能是讲到信徒他们信主之后啊，跟所处的这个环境不一样，当地的跟当地的文化宗教各方面啊都格格不入，所以导致一些的冲突，所以当地的人就因此来逼迫他们啊，所以他们就是处在这样的一个啊环境里面。就像今天有些信徒信主之后啊，因为啊当地的这个宗教文化背景各方面跟基督教的信仰有冲突，所以就遭受到许多的逼迫。另外也有人认为这件事情是后来的罗马皇帝的时期所发生的，但是这个就比较不可靠啊，因为彼得没有活到那么老呵呵、yeah。所以呢如果相信那样的说法的呢，就会把彼得排除在是这本书的作者以外，所以我们按照一些传统的看法呢，那么彼得才是这本书的作者，而且呢彼得是在啊尼禄皇帝啊对基督徒展开这个逼迫不久之后呢他就殉道了，所以如果这样来看的话，那么写作的时间呢大约就是在主后64年左右啊，不是 exactly， 大概是前后那个时段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写作的对象哈，在这里第一节里面有讲到是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跟庇推尼的信徒。如果你去看地图呢，你就会知道，那么这些地方呢是在小亚细亚的北部。那小亚细亚的北部你可能还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地方，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在今天的土耳其的那块领土以内的地方。那么当地的那些信徒呢，除了是犹太的信徒之外，应该也有非犹太的信徒。那么写作的目的呢，就是要鼓励在苦难中的信徒务必要在神的恩典上站立得住。那么 在这里我们看见彼得一再的来鼓励他们要靠着神的恩典坚定不移，要有信心。所以这本书里面呢一再的提到受苦这个字，你去读的话这个字常常出现的，特别是有几次的受苦呢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受苦。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彼得要向他们传递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就是说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如果连耶稣他降世为人的时候他都经历到这些的苦难，那么更何况这些信他的人 啊，岂不是也应该会遭受到同样的逼迫？啊，就是因为信他所导致的逼迫。啊，但是呢，彼得也告诉他们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主耶稣基督的受苦呢，不是那种无奈的、无可奈何啊，也不是那种绝望的，好像没有什么盼望。他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受苦乃是通往荣耀必经之路。受苦跟荣耀在我们人看来好像是两回事情，但是在这里却让我们看见是息息相关的事情。受苦然后通往荣耀，所以呢，信徒的受苦也不是没有盼望的，所以也是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在那里面的。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耶稣基督他不但已经复活升天了，而且我们看见他的恩典呢也是够人用的。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这本书的作者他才会一再的提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他才会一再的讲到他的死、复活还有他再来的这个应许。他用这件事情来劝勉他们，让他们 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有非常大的一个盼望，所以呢他们可以忍受苦难，他们可以因此确信这个苦难只是对他们信心的一个考验。当他们经过这个信心的考验之后呢，那么他们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就要跟他们一同跟耶稣基督一同享受这个荣耀。所以借这个书信给他们有许多的鼓励，除了鼓励信徒在患难中能够靠主靠着主的恩典之外呢，那么他也劝勉他们在世生活的时候要活出这个属基督的这个样式，就是说基督徒应当要怎么样在世上生活，不但是在神的家里面在社会上，在自己的家里面，甚至于在受苦里面，那么都一样要活出基督的生命来，所以才可以给人做为给人做这个美好的见证这就是对这个彼得前书大概的一个介绍哈。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一节跟第二节的经文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庇推尼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这短短两节经文呢，是这本书信的一个开始的问候语。但是呢，从这个问候语里面呢，却向我们显明了许多的真理。首先，我们看见彼得对受信人的一个自称。彼得自称为什么呢？使徒耶稣基督的使徒。他没有说我是这个约拿的儿子。他也没有说我是安德烈的兄弟。他乃是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使徒，这个就把他的这个身份，把他的这个权柄为什么他可以写这封书信呢？把他给表明出来。那么使徒原本这个字的意思是被差遣或者是被委任的意思不是所有蒙召的人都可以被称为使徒在这里的使徒乃是一种的职分是一种的专有的名词，特别是用在这个耶稣的十二个门徒身上。因此呢，虽然圣经里面也有些其他的地方也有用到使徒这个名词，而且是作为一般的用法在别的地方用到使徒的时候，有时候不一定是奉神差遣的，有时候是奉人的差遣的，像是腓立比教会差遣以巴弗提 那个差遣也是使徒的这个字。那么在圣经里面除了这个十二使徒之外呢，还有保罗巴拉巴，还有雅各，有许许多的人也都被称为是使徒。但是不是每一个被称为使徒的人都是这里所说的这个使徒的意思。但是从圣经里面看来，使徒呢应该是亲自见过耶稣的人，是被主耶稣所亲自差派，并且赐给他有特别的权柄，做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这样的一个人才是这里所说的这个使徒他有特别的权柄。那么另外也有一些被称为使徒的人，他们虽然也是被主所拣选去做耶稣福音的见证人的，但是这些人呢并不是这里所说的，并没有拥有这里所说的这个使徒的职分我们只能说他们拥有使徒的这个恩赐。我们必须要明白恩赐跟职分之间是有所不同的这个职分呢是有它的 authority 在那里恩赐呢是一种 gift 所以是有些不一样。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彼得他自称为是耶稣基督的使徒，那么他对受信人怎么称呼呢？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他有很多的称呼至少有我们可以看到有六种的称呼。第一种呢，他称呼他们是分散的。那么分散的这个字其实是有意义的如果是对犹太人而言呢，那么就是指那些分散居住在巴勒斯坦以外的那些犹太人那就是分散的。但是在这里彼得不是这个意思，在这里他所说的分散呢不但是可以用来指犹太的基督徒，也是用来指非犹太的基督徒。那么这些基督徒他们分散在小亚细亚北部的这个地方，跟耶路撒冷教会好像表面上是分开的，但是呢他们虽然分开的，但是他们仍然是属于教会的一部分就像那些散居在各地的犹太人一样，他们也一样是属于犹太群体里面的一部分一样。所以呢在这里保罗特别提到这件事情，他就是要提醒他们虽然他们是分散的，但是呢神的恩典呢并没有离弃他们他们并没有缺少神的恩典虽然他们跟耶路撒冷的教会分散，但是神的恩典，神跟他们的关系呢是超越这个环境的所以他们仍然是属基督的人他们分散呢跟基督的关系是仍然一样可以紧紧的连在一起，不受这些外在环境的这个影响。那么第二个称呼就是寄居的。那么寄居的我想可能比较多人知道这个什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寄居的就表明这些信徒呢他们真正的家乡呢是在天上的不是在耶路撒冷，也不是在小亚细亚的这个地方所以彼得要让他们认清楚自己在这个世上的身份呢就是寄居的。那么寄居的当然不算是本地人我们知道寄居的人通常会受到这个本地人的欺负那么除非这个信徒他们认同这个世界他们顺应这个世界的风俗跟潮流，不然他们就没有办法被这个世界所接受，他们自然会被这个世界所排挤所逼迫，那么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我相信我们许多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一个经验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有时候会被一些当地的人所欺负。那么虽然信徒在这个世界上会遭遇到这样的逼迫，但是在这里寄居的这个字就让我们看见呢，那么这只是短暂的，就像我们出去旅行只是暂时的，我们就像客旅一样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对我们而言我们就像是客旅一样，所以这一切很快就会过去的，所以不用太在意他们目前所 遇到的一些情况，他们乃是要把他们的眼目定睛在将来那个永恒啊里面哈。那么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讲到他们是被拣选的，就是父神所拣选的啊。那么他们被拣选，这里就让我们看见有这里面包含有两方面的意思，一个就是神的主权，有神的主权在里面，另外一个就是神的恩典啊，不是因为他们自己啊比别人好或者怎么样才被拣选的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既然是蒙神所拣选的，所以呢他们就可以靠着神的恩典啊，所以他们不用担心啊他们在这个世上遇见苦难啊，他们不用去想说好像我遇见苦难神就不与我同在了。既然神拣选他们，神也会啊继续来保守带领他们，所以他们不用因为苦难所以就啊怀疑神啊到底是不是改变心意的啊。神从来没有改变心意，只有当他们自己改变心意离弃神的时候，那时候他们才没有办法得到神的这个恩典啊。当他们愿意再继续信靠神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得到这个神的恩典啊。所以当他们知道确信他们是被神所拣选的时候，这个就可以成为他们的安慰啊。第四个是得成圣洁，得成圣洁就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意思。那么这是圣灵在人身上的工作。我们看见既然圣徒是已经被分别为圣归给神了，那么在这里就是提醒他们呢，他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他们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不能再跟这个世界啊一样，不能同流合污，他们乃是要分别为圣，要做这个世界上的光和盐，把人能够吸引到神的面前来。那么这是第四个。第五个就是顺服基督。我们知道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呢，都不是顺服基督的啊。我们可能是顺服这个世界啊，这个掌权的，我们可能顺服自己自己肉体的私欲啊，随着自己肉体的私欲去行。但是当我们信主，从信主的那一个时刻起呢，我们就成为是顺服基督的人。那么顺服基督呢啊，不是只是在信主的那个时刻，也不是只是在我们顺利的时刻，我们祷告神有垂听我们的时候，然后我们才顺服基督。即便我们在苦难当中还是要继续的来顺服啊基督。所以啊要有这样的一个生活，过着一个顺服基督的生活。那第六个就是讲到他们是蒙他血所洒的。啊，这句话就是说到他们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的。但是在这里彼得他为什么不直接讲就好，就说的你们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的就好，他就说是蒙他血所洒的。哦，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就必须要了解他在旧约里面那么洒血的这个背景啊。在旧约里面会幕里面的一切的器具呢，当这个祭司带着这个祭牲的血去洒过之后呢，那么这些器具呢就变成什么圣洁的啊，就圣洁的。同样的，今天啊我们这些人也是被耶稣基督他的宝血所洒的啊。所以当我们接受他的救恩的时候，我们就因着他的血都成为圣洁了。所以他在这里啊就是要把啊这个事情把它连起来，跟旧约的这个事情把它连起来，让我们看见啊神的救恩。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特别注意到，这里保罗他提到父神、圣灵还有基督。这里让我们看见这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在他们生命的中的工作啊。所以呢啊，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就是要让他们清楚的看见神跟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个圣父、圣子、圣灵啊跟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啊。 也让他们看见他们自己的身份，他们是属神的儿女，他们是属神的人，这件事情是不容置疑的。好，所以在他们整个得救的过程里面，圣父、圣灵跟圣子都有参与在其中。那么只有当他们对他们的得救、他们的身份能够有清楚的认识之后呢，他们才能够真正的在苦难里面呢可以知道怎么自处，可以知道怎么过一个基督徒所应该过的一个生活那么这就是对他们称呼的一些启示。那么最后一章二节的下半节就是对受信人的祝福。好，那么彼得对他们的祝福首先提到恩惠恩惠我们都知道这个不是我们做什么，是白白的不是我们应得的，而是是我们得到的神的施恩。所以神给予我们有赦罪的恩典、医治的恩典有这个帮助我们的恩典、拯救的恩典，有很多的恩典。那么我们知道这些恩惠从神而来，都是从神而来，所以我们可以来依靠神的恩典不但在平时的时候是如此，在苦难当中呢，那么更是如此然后他再提到这个平安这个平安就包括身体的平安、生活的平安，还有心灵的平安。那么平安其实是根据恩惠而来，是从恩惠而来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一个渴求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有平安的，特别是在苦难之中呢，那么更需要有这个平安觉得说我们在顺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觉得有平安但是其实呢神所赐给人平安呢，是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呢，一个人无论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呢，其实都可以有平安的。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不仅是祝福他们有恩惠平安神给他们恩惠平安，而且呢是要怎么样呢？是要多多的加给你们。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神给人的恩典、神给人的平安呢这个是神是不会吝啬给人的所以我们可以向神来祈求神将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我们，或者多多的加给其他的人。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见神的恩惠跟平安其实呢是足够我们用的。所以今天如果有人觉得好像神的恩惠不够或者神的恩典不够，并不是神的恩典或者是神的这个平安不够人使用，乃是因为我们有些人自己没有来祈求，或者是我们没有来领受所以我们才会感到这个缺乏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我们，在四章十六就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其实保罗给他们的祝福呢，不是一种的形式乃是实际有功效、对他们有帮助的那么这个事情对于那些正在患难中的这些信徒而言呢，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让他们看见神的恩典是丰丰富富的、充充足足的，所以而且神会多多的加给他们他们越是受到患难，神就越多加给他们。所以当他们想到这样的时候呢，当他们真正看到这样的时候呢，那么他们就能够得到安慰这就是彼得前书里面非常重要的信息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我们就分组讨论看 我没有去研究他几岁。应该年纪不会太大，因为他跟耶稣差不多是那些。从出生就开始算了。yeah,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是蛮大的问题、yeah. 不过、就是说神的拣选基本上是有他的主权，好 OK， 但是也因为人他愿意接受 OK， 所以我们才说这个人是神所拣选的 OK， 所以、很难，我们很难说哦，你神拣选了谁，或者是不是神拣选了所有的人、啊、从今天我们来看，只是那些有回应神的这个主权的这些人得到拣选、okay. 耶对，这是他的心意，而且他也愿意为每一个人死，而且他的死也够 cover 每一个人，但是人要回应，人本身也有他的责任，就是要回应、yeah. 他的心意是这样，对，但是我们这里说到的这个拣选呢，是有回应的人才被放在这个范围里面，就是拣选，但是神的心意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得救，没有错、yeah. 对，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么就一样，这边一组，这边一组。